大菩提，如来密因修正了义，诸菩萨万恨受楞严经，见愿法师慈悲，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打开讲义第107面，己恶答向谁信骗，以示向伟信赖。我们在修学守楞严王三昧的时候啊，我们要抓住一个根本的思想，那就是要破妄显真。其实整个楞严三昧的修学，就是要我们破除一切希望的相状，而开显真实的心性。那么这个重点在修学的次第啊，有两个次第的。第一个就是你要安住下来。我不知道我们内心跟外境接触的时候，我们习惯性你是安住在外相，还是安住在内心？这个相状啊，从本经的说明是有两个过失的。第一个，它在时间上是生灭变化的，所以你安住在相上，你会觉得有一种不安稳性。啊，你看我们很多初学者刚开始来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人情绪变化很大，有时候高兴的时候很高兴，痛苦的时候很痛苦，这个人没有真正安住，他的心还是在外境上活动，没有找到家的这个人，没有回家的。所以你看，一个老参的特色，他的心啊比较平静的。外境是动态的，但是他的心啊已经是收摄，慢慢收回来了。所以外境基本上是生灭变化的，是不安稳的。其次呢，外向的第二个过失呢，在空间上是不圆满的。我们执着一个外向，我们就失掉了其他的东西了。所以，我们今天不管你做的再大的善事，你执着一个相，你就很难使令你的整个功德能够达到圆满的这样的一个境界。所以在我们修学的过程当中呢，你的心跟任何的相状接触，记得不要安住在相上，要把它回光返照，安住在你这面明了的心性上。你只是借这个相来修心而已，所以我们在修守楞严王三昧，首先你要做的就是向内安住，这是第一个安住的问题。那么一个人安住了以后，我们可以说这个人已经开始修行上路了，他找到高速公路了。那么接下来就是怎么工作呢？就是调伏，你怎么去调伏你内心这种动荡的心？那么在本经当中，他今天就会讲到用空假中三观来调伏内心。空观呢，是破除心中的妄想。我们前面是远离外在的相状，那么空观呢，是破除你心中的相状。因为我们离开了外在的相状，但是我们心中的妄想就会创造很多的相状，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来障碍自己，所以你那个空观呢，就是破除你心中的这些妄想所捏造出来的这些相状，你也要把它破掉，达到这种所谓的离念的心体。那么第二个假观，这个假观呢，就是你要假借相状，比方说你拜佛，你要对阿弥陀佛皈依，你没有佛像，你怎么皈依呢？所以我们透过礼拜、称念、观想，这都是要有相状的。那么又假借一个假名假相呢，来升起我们内心的功德法。所以他到最后今天会讲到离一切相而集一切法，我们破的是相状，但是开显的是一种功德法，法是不能没有的。但是这个法要怎么升起呢？ 你要假借相，所以这个假观呢，你又重新安立的啊，假名假相啊，假借这个外在的假相来开显你内心的功德法。所以这个假观呢，就是借相修心，又安立一个假相啊，安立布施、持戒、忍辱、渐进、禅定、智慧，乃至于忆佛念佛的假相，来庄严自己的功德。这个就是假观嘛，啊，假观造熟地理，空观造真地理。然后中观呢，就是把空有、空假这两个智慧呢，把它达到平衡，啊，使令这个空观也不障碍假观，假观也不障碍空观，让它能够平等的运转，啊，这个中观呢叫中地理啊。所以我们在整个严重止观当中呢，你第一个你一定要安住下来，你一个心老是在外境上活动啊，你是很麻烦的。因为外境你控制不了，变化太厉害啊，所以先把心收回来，然后好好的调整你的内心，用空假中三观来调和内心。那么我们这样子做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就能够达到我们从自利的角度成就如来密因修正了义，从利他的角度成就诸菩萨万恶守楞严啊，这是一个可以说是最快速成佛的法门。这个是本经的一个中心思想。好，我们看这个经文。那么这个是答相随性片，以是相为性案。那么这个地方有两个重点，第一个是相为性案，这个是富罗那尊者心中提出的疑问。他说呢，这个七大的相状啊，其实是违背这种这个我们如来藏妙真如性的一个难问啊，相状是违背理性的，因为他认为相状是障碍的啊，彼此间是干扰的啊，那理性是平等圆融的啊，那你怎么能够说啊相状有理性，理性有相状呢？事实上相状跟理性是违背的，应该是独立啊，相状不能有理性，理性不能有相状，他提出这样的问难啊。那么佛陀的回答呢，是用相随性变。他说啊，地水火风七大的相状啊，它必须随着我们现前一念心性的理性呢，才能够周遍圆融啊。其实是相状跟理性是圆融的啊，以理事的圆融来破除富罗那尊者他认为理事是障碍的。那么我们看到经文就知道这个它的障碍在哪里。更一呢叠问啊，这个正是叠释啊富罗那尊者心中的疑问，先把他疑问把它叠释出来，先按定他心中的问题点。看经文，富罗那又如问言，地水火风本性圆融，周遍法界，你以水火性不相离灭，又真虚空及诸大地即遍法界不合而相融。那么佛陀照顾的富罗那说啊，你又问到一个问题，说是地水火风啊啊，乃至于虚空啊，那么这个五大呢，如果讲到它的体性的话呢，当然这个五大是由我们一念心性所变现的，所以长到摄用归体的时候，它的本性是圆融无碍的，而且是周遍整个十法界。那么既然它的体性是如此的周遍，如此的圆融，那么它升起疑问呢，那么为什么水跟火会互相的侵夺，互相的凌灭呢？因为水是湿性的，火是温性的，有水的地方就不能有火，有火的地方是不能有水，这个是很明显的互相障碍啊。那么一个体性周遍的东西，怎么就会升起这样的互相障碍的相状出来呢？啊，这个是他的第一个疑点。又则你又争问到说，虚空的体性是通达的，而大地的体性是障碍的，那么这两个体性都周遍法界，那么两个体性又为什么会互相侵夺呢？ 所以这个地方等于是布罗那尊者他的意思就是说啊，从现实的生活水火是不相容的，虚空大地也不相容的，四相是互相的障碍。那么为什么理性是非常的圆融无碍呢？啊，那么这个地方我们简单一下这个暗定布罗那尊者心中的疑惑的点啊。当然后面佛陀会回答了，说因为我们心中对外境产生的执取，所以事相变成有障碍。佛陀说你看我就没有障碍，佛陀的身心世界啊，他能够小中变大，大中变小，一为无量，无量为一呢？为什么我们凡夫的世界是种种障碍呢？是我们自己的那妄想把它执着，就使令我们变成的在无障碍当中而变成了有障碍，其实是没有障碍啊，它真的是周遍法界的，是互环互摄的。那之所以障碍，只就是我们心中的一念的爱取烦恼把它弄成这个样子啊。那么这个地方等于是先暗定布罗那尊者的疑惑啊。好，我们看根二的正答。那么正式回答当中呢，分两段，第一个举喻，第二个法合。那么佛陀在回答法义之前呢，先讲出一个我们容易了解的世俗上的譬喻。看经文，布罗那，譬如虚空体非情相而不具比诸相发挥。那么这是个总标呢，佛陀说啊，为什么理性是圆融的而事相是障碍呢？这个地方讲出一个譬喻了，佛陀说啊，比方说你看那个太虚空清净本然周遍法界啦，那么身为太虚空它的体性，它本身也不是光明相，也不是黑暗相，也不是动相，也不是静相，它可以说是离一切相。但是呢，它又不拒绝任何的声罗万象呢，在虚空中呢来做种种的发挥，种种的显现。那么这个地方的意思呢，指的是呢，太虚空就比我们现前一念心性，它是清净本然周遍法界的，而这个群相呢，指的是整个十法界的七大之相。你看我们一念心性随顺杂染的业力，就现住的六凡法界的七大啊，随顺四圣的业力，显现四圣法界的这个七大相状啊，我们现住人道、天道、恶鬼道，乃至于佛道啊。所以说虚空本身是没有障碍的，所以它能够显现整个十法界的七大的情象出来啊。先讲出这个譬喻了啊，我们看这个第二段的详列啊，详细的把它列出这个相状的差别。所以者何？布罗那，彼太虚空日照则明，云顿则暗，风摇则动，积尘则轻，气泥则浊，土金则埋，水沉则硬。啊，说为什么这样讲呢？那么佛陀说，布罗那，我以下呢举出太虚空当中呢，我们举出七种的相状来解释啊，这个虚空能够同时含摄的七种相状。比方说，虚空遇到的太阳照射的因缘，它现出光明相。虚空本身不是光明相，但是只要太阳出来的，它就现出光明。虚空遇到的乌云囤积的时候呢，它显现出黑暗之相。那么虚空遇到的这个风去摇动的因缘呢，它就出现一种动态的相状。虚空如果遇到了已过天晴的因缘啊，已过天晴把这些云雾都收摄了，它显现出清净之相。假设虚空呢，到了晚上啊，这个大地啊，你看我们静力寺到晚上的时候，那个地气开始上升了，凝聚的时候，就现出一种啊昏暗污浊的相状。 那么虚空如果遇到的这个尘土飞扬的因缘，它就产生一种模糊不清的相状。虚空如果遇到的这个水池很沉静的因缘，它就能够显现种种反应，能够反射种种影像的情况。那么同样一个虚空，它因为在不同的因缘之下，它能够出现七种的相状，但是虚空本身呢，都不属于任何相状。把这个虚空跟相状之间的相互关系就是说它本身没有相状，但是它又不排除任何相状，是这个意思。我们看征问的地方，一意云何？如是诸方诸有为相，唯因彼身为复空有。这一下佛陀讲出这七种相状以后，佛陀提出一个问题，说你的意思是怎么样呢？这个差别的七种相状，它到底是从什么地方而来呢？唯因彼身，是这些情相自己升起的，说是自身，还是为复空有，还是太虚空把它升起来的，说是他身。佛陀讲出啊，虚空随顺七种因缘而生出七种相。佛陀反问富卢那尊者说，那么这七种相是从什么地方而来？我们看这个，其实这以下是佛陀回答，富卢那其实没有回答，看佛陀回答。若彼所生，富罗那，且日照时即是日明，十方世界同为日色，因而空中更见炎日。若是空明，空因自照，因而中宵萤雾之时不生光耀，当知是明，非日非空，不异空日。那么这些相状呢，假设是自己升起的，你说为什么它有光明呢？那光明自己升起光明啊，或者说太阳升起光明啊，自己升起的啊。佛陀就说，富罗那，比方说在虚空的这个白天呢，有太阳照射的时候，那么白天照射的时候呢，太阳的因缘而升起种种的光明，那么这个光明假设是真的是太阳升起的，跟虚空没有关系。我看到 有太阳，所以有光明啊，这光明像是哪里来的呢？太阳升起的，跟虚空没关系。好，那佛陀就反问了，那么这样子讲呢，当太阳出现的时候，这个十方世界应该都变成一个太阳的颜色啊，因为太阳能够升起光明，那么太阳一出来的时候，整个世界应该都变成太阳的光明才对啊，就只有一种颜色啊，没有其他种颜色才对啊，因为太阳是绝对可以升起光明。那么在为什么在空中你还可以看到圆形的太阳呢？如果说整个世界就变成太阳的颜色，你就看不到太阳，因为同一个颜色的，你可以看到太阳表示还有对比，有些地方还是黑暗的，那有些地方还是黑暗的，你就不能够说太阳能够升起光明，不能这样讲啊，它还是有它一定的因缘的力量啊。那么若是空明，说不对，不是太阳升起的，这个光明是虚空升起的，虚空升起光明，那这当然更有问题了，说那虚空应该经常的发光，经常的升起光明来照射万物才对啊，那么为什么到了黑夜的时候，这些萤雾聚集的时候，却出现了这种黑暗的相状呢，而没有光明呢？既然虚空能够经常升起光明，那么为什么晚上的时候，萤雾聚集的时候却没有光明呢？所以总结这个光明的相状不能够说是太阳升起的，更不应该说是虚空升起的，但是又不离开虚空跟太阳的相互的因缘。 这个地方呢到底在讲什么，他又说是虚空升起的，又不是虚空升起的。我们从这个七道的这种所谓的光明相黑暗相啊，这个是表示整个我们的一种啊五蕴七道的相状啊。它这个地方是在破除我们一种自性的执着，就是花明无声的道理，它不自生也不他生，所以是无声。所以我们如果说是光明是太阳升起的，那这个相就是真实的，因为它有升起的因。佛法是认为不能有升起的因，诸法是无声的，你不能够说谁升起的。一个东西是有升起的因，那它表示有实体，有实体你就不能改变它。光明一定能够升起太阳，那这个太阳一定可以升起光明，那这光明就不应该消失掉。其实不能这样讲，所以我们说是因缘和合希望有生，因缘别离希望明灭，它只是一种当处出生随处灭尽的一个因缘假象。我们只同意生命中有假象，但是我们不同意生命有一个实体。那么关键在哪里呢？就这个假象它从什么地方来，它没有从什么地方来，密之了不可得。明悟要从什么地方来，你找找看，找不到原因的，密之了不可得。它只就是因缘和合的一种假象啊。所以佛法的意思就是说，相状我们不能否定它存在，但是它没有升起的原因，因为它不能有实体。那么这个地方等于是破除我们对相状的执着啊。那么这是第一个譬喻了，这一下法合。那么法合以这个佛法的道理来合这个譬喻啊，这个地方有两段，第一呢正合上喻，第二个从明理性啊，正式的来复合啊前面的譬喻啊。这个经文当中是两段的，一个适宜跟合法哈。不过圆印老和尚在讲的时候，海公长老在讲的时候啊，都是先讲后段啊。他说义理上啊，先讲后段，再讲前段会清楚。我们尊重长老的意思啊。我们先讲合法哈。合法当中呢有两段，第一段呢标列性相，第二个真举隐义。先看第一段啊，真妙觉明亦复如是了。如以空明，则有空现；地水火风各个发明者各个现；若具发明，则有际限。前面是讲虚空跟七种相状的互动，这以下呢把它回归到我们这一念心性的道理。说我们众生本具的这个微妙觉明之心啊，它的体性啊也是这样子的，它本身呢是清净本然，不记住任何的相状，但是它也不排除整个十法界的相状呢在当中把它显现出来。也就是说呢，假设我们用虚空的因缘虚空的业力来熏习这一念清净心，它就吸出虚空的相状，你用这个地水火风的业力的因缘来熏习它，它就出现地水火风的相状，而且你同时的去熏习它，它同时就显现，它没有什么障碍的啊。那么这一下讲出一个为什么没有障碍呢，这一下就讲出另外一个例子啊。我们看下一段，银河际现，富罗那如意水中现于日影，两人同观水中之日，东西各行则各有日，随二人去，一东一西先无准地，不亦难言此日是一，银河各行各日既双，银河现一，婉转虚妄无可凭据。那么这个地方佛陀前面说啊，你用一个东西去发明，它现出一个东西，一个东西当然没有问题了。假设你七大同时去发明，七大同时显现，换句话说水火有可能会同时显现的，只要你业力具足因缘具足，水中有火，火中有水的啊。 那么这个道理当然不容易理解了，佛陀只好讲出一个实际上的现实生活来譬喻，说为什么七大可以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显现呢？佛陀说，比方说在一个湖水当中，我们看到它呢显现出天上太阳的影子啊，天空中高挂一个天太阳，那我们去看湖水的时候看到一个太阳的一个影子，当然这个影子只有一个了，但是两个人在湖水中散步啊，两个人同时看这个水中的太阳影像的时候啊，两个人都看到他自己的影子，这两个散步散来散去呢，两个人的方向啊，一个人往东走一个往西走了啊，东西个别而行。这个时候呢，往东走的人呢就看到太阳啊是跟着他走的，往东边，这个影子是往东边去的。那么往西边走的人，他看到太阳呢，哎不对，太阳是跟着我走的，是往西边走。所以这个太阳变成两个了，一个往东一个往西了，可以说先无准地了。先无准地就是说，那么到底太阳是一个还是两个呢，就不决定了。你要是十个人在看，太阳就变成十个，你十个人往不同的十个方向走，太阳就往十个方向走，所以太阳的数量是不决定的。其次呢，太阳的方向也不决定，它到底是往东还是往西也不决定。所以它这个地方是说啊，整个显现在湖水中的太阳的影像呢，数量是不决定的，方向也不决定。所以你这个时候不能问难说啊，说这个湖水中的太阳明明是一个，怎么一个会变成一个往东一个往西两个人，你要十个人在那边走变成十个啊，那么东西各行就变成两个太阳了，两个太阳为什么湖水中只有一个太阳呢？太阳到底是一个还是两个还是十个呢？到底什么答案是对呢？佛陀说啊，佛陀讲出一个答案说啊，婉转希望无可凭据，每一个人讲通通对，也可以说通通都错，因为它只是一种辗转的一种希望相状，因为它没有真实体性。你说它一个也对，两个也对，三个也对，十个也对，因为它没有实体的东西，它完全是形业化现嘛。啊，好，那么这个道理懂以后，我们可以把前面的观念做一个总结了，就正式来解开富罗那尊者心中的疑惑了，分成相望跟心证。看经文，观相言望无可执成，又要空化结为空果，因何结其相临灭意，观性言真微妙绝明，妙结明心先非水火，因何复问不相容易。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说呢，我们生命当中有两个内涵，第一个是相状，一个是心性啊。我们对这个相状，我们由业力会变现很多的五蕴的身心世界啊。这个相状怎么去观察呢？这个相状是希望的一种假象而已，这个假象你不能够指出它的一个真实的实体。就好像说有一个人他眼睛有毛病，看到了虚空的花，那他眼睛有毛病他看到了虚空花，别人一个健康的人他没看到虚空花，你不能够说哎，虚空明明有花嘛，另外一个魔乙说虚空根本就没有花，那魔甲说有啊，我就看看虚空有花。那我问诸位，虚空到底有没有花？那么当然答案就是个人行业化现嘛。你有这个业力你就看到有花嘛，你没有这个业力你就看到没有花嘛啊。所以呢，当一个有毛病的人看到虚空有花的时候，那么 你又能够，你又要期待这个虚空的花本来就虚妄的，你又要期待虚空的花又要结成一种虚空之果，那当然是颠倒的。所以说呢，你知道七大志向是虚妄的，你为什么还要再问说他们互相的侵夺离灭呢？其实七大是不会互相侵夺的，我们过去讲过很多次的哈。水大里面一定有火大，水大如果没有火大，如果水大是只有水大，你烧开水你烧一辈子它都不会烧滚，不可能，它没有火大的话你烧不滚，我们就没有滚烫的热水可以喝了。那么临灭的意思是我们自己的执着产生的，那这是一种相状，也就是说其实相状只是一个因缘业力的一种假象啊，当处出生随处灭尽的，它既然没有实体啊，也就不能够加以比较了啊。那么观性圆真，那么回观反照我们众生本具的这个现前明了的心性呢，却是真实不虚的。真实不虚是什么意思？它不能有变化。你看我们前身跟今生的相状变得很厉害，你看你前身也不是长这个样子，你看设法改变，你前身的感受也不是这个感受，你前身的想法也不是这个想法，这个色受想形式都不一样的。但是我的前身跟我的今生有什么东西没有改变呢？你的心性没有改变，你前身的心性还是现在这个心性，你无量劫来走到这样这个份上，你的心性还是这么一个心性，你成佛了还是这个心性，所以这个叫真实的，真实的东西是不能变化的啊，所以它是一个啊圆觉光明的心性。那么这个圆觉光明的心性呢，它本身没有具足，它本身没有啊水相水火的相状啊，所以当然就没有所谓不互相啊，这个有没有什么彼此，也就没有所谓彼此不相容的问题了。这个意思就是说啊，为什么说观相圆望放性圆真啊，这个地方我们讲一下哈。有时候我们在想，我们是看到平常事情很多事情真的是有障碍，那为什么佛陀佛菩萨看事情都没有障碍？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到底是谁对谁错呢？啊，这个就是这个地方就是观相圆望放性圆真呢，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角度的问题。你看事情的时候啊，你是一种心外求法，你站在外境的角度来看事情，我保证你障碍重重，因为你被业力牵着走嘛。如果你把这个心收回，你站在现前一念心性的角度，你华华消灰之性，你站在一念心性的角度来看事情，我保证你没有障碍，没有障碍。所以这个障碍就是说，你站在相的角度来看事情，障碍重重，因为你牵涉到我们前面说啊，你一念的向外攀岩启动的痛苦的根本嘛，烦恼障、业障、暴躁嘛。你看事情的时候，你回光返照，安住现前一念心性，不迷不取不动，你看事情是如梦如幻，完全没有障碍啊。我们讲一个啊，庄子的一个讲的小故事来做一个譬喻啊。庄子在讲一个小故事说啊，他这个譬喻他说啊，说有一天白云啊，他往东边飞，飞得很远很远以后啊，到了东方一个大树的地方啊，看到一个老人家，白发苍苍满面慈祥的老人家，绕着大树啊非常快的又走又跳，双手又拍。这白云就觉得这个老人家怎么这么高兴呢？这不就是绕着一个树吗？为什么这么高兴呢？白云就停下来，就问老人家说，老人家你为什么这么高兴呢？那老人家就停下来看了这一下白影，说：“那你为什么？你难道你有心事吗？” 这白银说啊，我的责任很大的，你都不知道啊。他说啊，你看啊，我的责任呢是要让整个天地啊风调雨顺，让大家在这个雨水的滋润当中呢得到万物的滋长，芸芸众生呢因为风调雨顺呢能够丰收啊，才能够把饭吃饱。但是有时候我不能满意的，你看有时候你看乌云经常来障碍我，有时候弄得天上的这个气啊不清，有时候地气又郁结，弄得上下之气不能交流，我的事情我的工作啊就障碍重重啊，弄得整个风不调雨不顺，我怎么会快乐的起来呢？那你说我要怎么快乐呢？就问这个老人家，老人说无佛子也无佛子，这个我不知道，我不能回答你啊，他要走他的。白银没办法了，他就飘走了。三年后他还是没得到答案，但是他想这个老人家会快乐事出必有因，他又往东边飘过来。这个时候他很虔诚啊，停下来很恭敬的很虔诚的正式的问老人家说，你一定要告诉我你快乐的原因。这个老人家就被他感动说，好，那我告诉你，说你要快乐你要记住两个字，就是心养。这个心养意思是你要内心呢去展养一种清净的道，当然以道家来说用自然之道，什么事情顺其自然啊。但是佛法是认为啊，你要能够以这种如来藏妙真如性的这个空假中三种道来张扬你的内心。也就是说呢，你一个人要快乐，你的心老是去住在外境，你不可能快乐的。你看富罗那尊者，所以小圣人是心外是法执很重，所以看到事情都是障碍的。那么为什么佛菩萨看到事情都是一种一为无量无量为一呢？因为他的心没有住在相上，他用这种清净的道二空真如之道来长养内心啊。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呢，那你说那世界上到底有没有障碍呢？那答案很简单嘛，看你站在什么角度嘛啊。你要心外求法你一定有障碍，你法法消费内心就变成没有障碍，就是这样子啊。这个是角度的问题，所以观相言妄，观心言真啊，相状是虚妄的啊，这个障碍是我们自己把它捏造出来的。因为你虚空的空花它会障碍谁呢啊？那因为你执着它为实有，所以它才产生障碍。好，那么这个地方等于是其实到这个地方已经把这个富罗那尊者的障碍点啊已经回答了，但是佛陀呢又把它发挥出来啊。聪明理性，我们看整二啊，那么再一次的发明啊，我们众生本具的现前一念心性啊，它这个随缘不变不变随缘的道理。这个地方有三段，第一段呢，名不变随缘用；第二个，名随缘不变之体；第三个，竭则迷情。到这个地方呢，佛陀就正式的讲到这一科的重点啊，这个所谓的三谛里的重点。看第一段，名不变随缘的妙用。这个地方有两段啊，第一段讲到众生的杂染缘起，第二段讲到诸佛的清净缘起。好，我们看第一段，看经文。富罗那，如以色空相请相夺以如来藏，而如来藏随为色空周遍法界，是故一中风动空尘，日明阴暗，众神迷梦，被觉合成，故花尘恼有世间相。那从现实的角度，我们的确是障碍重重，你看我们内在的烦恼经常干扰我们啊，业力也障碍我们，外在的这个果报相也种种不如意啊，烦恼障、业障、报障啊。那么佛陀有种种的自在，而我们种种的障碍，那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呢？同样一个心性啊，那么这个地方就讲到作用不同，缘起不同啊。我们看众生啊，把这个心性啊，把它错用啊。 佛陀是富罗那，如以色空相请相夺以如来藏。就是我们这个奴当然指的是富罗那尊者了，但是古德说呢，其实包括整个九法界众生啊。那么以色空，这个色空呢，就是我们在一念的心性当中呢，我们产生的一念的无明妄动啊，所谓的想要向外攀岩的一个心。那么无明妄动以后呢，就产生的所谓的三系的。三系简单的就产生一个人所的对立，所以产生的啊种种七大的相状出来，可以说是迷真起妄啊，一念的迷起产生的色空，产生的种种的啊五蕴六入舌数十八界乃至七大的相状啊，相请相夺。前面是讲到迷真起妄，这个地方讲实妄为真呢、啊。啊，前面还是阿赖耶识的依他起了，这个相请相夺变成片句子了啊。那么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个相状呢，又产生个人的爱取，就产生很多的爱憎取舍了啊。那么爱憎取舍以后呢，就使令有些东西我们产生喜欢，我们东西产生排斥。有相请就是啊，彼此先你非常欢喜他，喜欢追求他，相夺表示你心中的厌恶啊。那么在一念心心当中呢，我们内心产生的两种状态，第一个一念迷情的妄痛而产生一个相状，第二个我们对这个相状呢又产生了爱憎取舍。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内心呢随顺这样的两种的活动啊，就产生了变化了。而如来藏随为色空，身为一个一念心性的清净本体呢，因为我们的无明妄动以及我们心中的爱憎取舍，就产生的个人不同的七大的相状啊，来周遍一整个各自的法界。事故呢当中呢，风动风尘，我们行的个人的这种烦恼业力的因缘呢，我们就看到了风是动的，虚空是澄清的，太阳是光明的，那么这个乌云是黑暗的。换句话说呢，我们看到风会动，虚空是澄清，太阳是光明，乌云是黑暗，是我们心中产生的妄动。也就是我们众生的一念的无明的妄动跟心中的爱取的这念迷梦心啊，可以说是背绝合成。我们没有去回观反照我们这一念清净的觉性，没有把觉性的功德开发出来，反而是追求外在的沉静，结果呢产生的尘劳烦恼，产生的这个障碍的三界六道的世间的果报。所以这个障碍是这样来的，是因为我们向外攀岩，所以产生的障碍。但是这个障碍是希望，换句话说呢，你一念回光返照，这个障碍又消失掉。所以你不能说障碍有，但是你也不能说障碍没有。说梦里明明有六趣，我做梦的时候真的是有这种人事出现，我醒来以后没有，那你说这个梦境是有还是没有？那你就自己要去参透看看。你说它有也不对，你说它没有也不对，那就是一个因缘和合的假象。好，我们休息十分钟。